荒凉，其实世诗的意思就是得胜和复兴。所以这一本书的荒凉的事虽然附在外面的，但是一个一个诗诗被兴起来，那就是说那不是神兴起人来，神百姓的生命本质就是荒凉的。十世纪的荒凉从约书亚一死就开始，以色列人那个见证他们最完全最最荣耀的时候都是昙花一现，短短从亚伯拉罕一直到摩西，他们一个目标要进迦南地。那在摩西的临死的时候还没进迦南，所以兴起约书亚，约书亚是一代最伟大的见证，恢复夺取苏宁产业啊，夺取苏宁的产业。但是最好的时间是几十年，约书亚110岁死啊，圣经记得一死的时候，他死了之后，那个人民就趋向邪恶啊，主要是要拜偶像，趋向邪恶。而更后面，神的百姓根本不认得约书亚，没有听过约书亚的那个那些事情的人，他们更是。所以这里说这个大的事，约书亚和西阿这两个名字和耶稣是同义字，所以约书亚预表主耶稣，只有主耶稣在才能打这个仗，主耶稣不在，什么苏宁产业都得不了。而约书亚一死，一直混乱的长时间，才看见君王起来。而大卫的时代是空前的国度的见证，又是昙花一现。大卫死了之后，以色列人再没有一个好的君王像大卫，而以色列的君王多半邪恶。所以我们看那个十世纪，我们要知道他们的失败没有什么可以稀奇的，因为我们也是一样，人的肉体胜过了，我说失掉的话就苏灵生命，人说生命失不掉，但是苏灵生命被压倒了。若天然生命掌权的时候，我们就活出十世纪的荒凉。每一个实施都是主兴起来的，而主与那个人同在，而神的百姓受他的影响，这就是得胜和复兴。其实十世纪后面马上跟着一个非常美丽的生命是路德，所以我们要知道另一个原则，总是正面神的力量人看他不见，而反面的那个摧毁的力量一下子那么大，被压倒的力量。所以从十世纪一直下来，得胜的路线没有断过。所以十世纪完了，一个微小的女子路德，她的得胜震动人心，结果才嫁给波阿斯，才有了主耶稣，他主耶稣的曾母、曾祖母，啊，
大卫，
对，主耶稣，大卫的曾祖母，也称为主耶稣的祖先啊，要直线上去祖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一个得胜很小而不宝贵的，上面的小女子的见证，就是变成我们自己代表的话了。那个伊丽莎时代那个乃曼家中的小女子，一个小女子的见证，那除了伊丽莎那个震动人心的见证，伊丽莎也预表主耶稣，这小女子的见证非常非常有力量，影响黑暗国度。而仇敌压倒的力量来的时候，我们只要准确的知道主在我们这一面，不需要害怕那个压倒的优势，因为生命都这样，仇敌一来的时候像蝗虫啊，要把整个城都拔起来啊，说一个他们的那个力量啊，所以那个树林的力量得胜的见证 都是隐藏的，隐藏的多。失败的见证通通摆在人面前，仇敌宣传我们的失败，教会里面的人被主利用。那这本书是必须有的本书，它本文已经写明了，我要试验以色列人，看他们肯照他们的谨守主的主谨守遵行我的道不肯，这样耶和华留下各族，不将他们速速赶出，也没有交付约书亚的手。是神把这些仇敌留下。我们回头读约书亚记的时候非常清楚，好像约书亚把整个迦南地都打下来了，其实不是，许多仇敌没赶出去。那没有赶出去是神的应许，神计划中的一部分，因为仇敌我们不能不懂这征战。那另外一面呢，圣经上双面的，对神百姓来说仍旧是神百姓的失败，要告诉我们消灭仇敌要彻底，神讲的话下来彻底，像摩西打败了亚玛力人，你们世世代代要和亚玛力人征战，所以那个大卫起来了杀亚玛力人一个都不剩，摩西在红海对付埃及人一个都不剩，没有一个仇敌你们再能看见。大卫的得胜，他也是杀尽了那些人，就不能留下又跟着那里。那十世纪所吃的苦头都在约书亚，原因都在约书亚。那所以两面，一面当然神有计划，神有应许，不然不可能领到的。要试验我们，试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心，知道我们的生命。第二，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不要试验耶和华，不要试验耶和华，不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好叫以色列人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征战。这是第二个原因，因为你征战这件事情太大了，我们真正要进入征战层那很高的一层，一定那个人就越过了十架层进入征战层，所以所有人事都不是那么一刀切断就直接这样讲啊。虽然征战层绝不是一个幼稚的神的儿女进入的，但是最幼稚的神的儿女也一样遇见征战，各种不同层次的征战。所以神的儿女若是不知道五旬节教会产生的时候就产生的仇敌思维的时候，教会一开始就在征战里面，就直到建筑我征战脱不开的。若是一个地方，若是一个神的儿女，他平平安安从来不遇见征战，你就知道我们对这个教会对这个没什么兴趣，你知道吧，有这个仇敌不想打他啊。所以说叫神的旨意毁坏的最厉害的就是为教会里面腐化那些邪恶的力量。所以有一天一个神的仆人他说，那个印尼是特别地方，他们的宗教他们信回教，他们对宗教所有宗教都很好，他们内阁有个宗教部，宗教部底下有个基督教司，所以那个地方说在兵府也是这样的，在空中执政掌权的有很大的一个部是基督教部，要对付基督徒的，这个对付就是混乱把它纯度失掉。那征战关系到我们生命的增长，因为征战的人都是一个非常精醒的人，不然的话你不要打了。征战的人有生命非常强壮的人，一个 baby Christian 一个婴孩他不懂得征战，就是战士。这就是旧约前五章所讲的那个人的价，人的品质不一样，人的价值不一样，人的价值不一样。 所以能征战的人，所以都是那个身体非常健康、生命非常好的人。第三，能征战的人，他都是战胜了，叫他生命成长这个战胜里面。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需要自己的战场上把我们的膀臂训练的强壮啊，有个强而有力的膀臂。我们没有办法躲在自己房间里头能够训练出膀有刚强的膀臂来。所以那个看历代的伟人呢，他们都从征战里面出来，而他们的力量、他们的经验、他们懂得那个数天事情的规律，都从征战出来。所以数量征战是我们太大的一部分。所以因为刚信主仍旧是一个婴孩的基督徒，他一样一件征战，只是他不知道也没有学习如何征战。有的时候他们也胜过了征战，因为里头的生命。那第三件事情说，不，下面的小点，属灵生命成长的关键，看一个人经过多少次征战。所以伤痕，我们的施加对付我们的天然生命，没有比征战更厉害。真是碰到属灵仇敌了，有一件事懂得的征战都知道了。一到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天然的人那真是完全软弱，一点力量都没有。因为在这里，第一，神不用天然生命来征战；第二，天然生命就伏在魔鬼的辖制之下。我们必须要活在主里面。这个惊醒的最大件事，第一件事还不是瞭望仇敌，第一件事要保持里面的灵，保持里面的良心。良心又是控告了，不能征战啊！要懂得饱学，要懂得主的名的大能，要懂得这些学下权力、名下权力。我们那个不然的话，我们自己要滑脚的，站不住的啊！征战件非常实在的事，我们的属灵力量有多少，仇敌的力量有多少？对，这就是说，我们诗歌这个梦熟的人当侍奉，面对无数仇敌，危险因胆量因随危险增，交锋以力对力，两个力量交锋，因为这太实在了。对一个幼稚的基督徒，还是这个虚空缥缈，我们怎么给看不见的仇敌征战？有经过征战的人知道，这个力量太实在了，有多少的力量？当然，神在我们这一面，读整本知识圣经的征战就很清楚。像伊利亚这么伟大的先知，一生征战，面对全国百姓，他没有失败，等到战胜了，他反而失败了。想一想，回头想起来害怕了，他失败了，失败了，神不会容许伊利亚这样的人失败的，所以把他扑醒了。他自己承受的醒不过来了，那他都会这样。所以那个征战的同伴非常重要，没有办法一个肢体征战，一个肢体可以领头征战，没有办法一个肢体出去征战。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要有领袖，但是并不是那个领袖再属灵再有力量也不能单枪匹马征战，一定要受重伤回来。所以一路神加给他们力量，神给无花果饼，给那个把饼和肉给伊利亚吃，利亚就是一口气跑到西奈山整个山，这个力量，这个，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书，特别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整个的过程怎样。我说凌晨有许多的书。chapter 章，我们叫凌晨章，他那一章啊叫苏灵凌晨怎么跑的，再往下第二章就凌晨章啊。我们最熟的就像诗篇23篇都是凌晨章，从耶和华是我的牧人开始，他下面写了六个点，加第一的七个点，而且是次序一定是这样跑法的。交通甘甜，安息在河边， 然后因我的名头一路就往前走了，然后走一路的人才走到又因死故去了，死因又故去了，所以我是叫灵成长。有的呢是整卷圣经的一部分都灵成长，是要树立灵成，像雅歌歌颂的歌八章，这个八章是一章就是一个灵成，一章就是一个灵成，一直到他要往上走到永远去了啊。所以他这样的一个战士苏拉米女，他懂得依靠良人，这自己的力量不能对付仇敌，依靠良人。所以歌颂的歌像苏拉米女那样美，像所罗门那样的美，但有一章啊形容都形容他们是战士，都有战士的形容。那这里是时期也是一个灵成长的时期，所以非常宝贵。摩托涅对古米索波达米，所以我们标这个题目都是根据圣经里面的一个时代的预表而标的。米索波达米就是巴比伦，米索波达米是巴比伦最好的地方，最丰富的地方，所以两河流域啊，今天在地上还是用圣经里面的创世纪里面的老名字的地方，或者这个地方啊，他们那个 Iraq 打仗的时候，美国体力常常标出来那个叫 Tigris Euphrates， 那就是老的名字。而且那个这个地方是假冒的伊甸园，因为曾经伊甸园在那个地方，现在没有伊甸，而现在他们所假冒的伊甸，但是仍旧两河流域是最富的地方，最丰富的地方，代表代表巴比伦的繁华。这个仇敌米索波达米，米索波达米，它是最中心的地方。所以从前我读到圣经以赛亚书里头说，说那个巴比伦，他说你的河都要变成石油，昼夜用火烧灼，永远不息啊！那个时候，想一想，那个时候人不懂石油，石油的粮食绝对是很厚很厚的，知道。但我也查了，这个字是石油。在台湾有一个听到的人来听我们讲预言，他真的听见这些人，他信主了，这不可能的，懂得石油。那我自己也不懂，一直到那个伊拉克的征战发生，我看那个有 TV 出来两条河流啊，所有的油井都是两条河流旁，啊，伊拉克就炸的时候，哇，这烈焰冲天的。都在河里面的河，所以神的话是可畏的。那这里我们要看见他的次序的安排，第一个胜过米索波达米，胜过米索波达米的人是俄托涅。俄托涅 God is force， 神是能力，神是力量。这个力量有多层次的表现，就好像巴比伦有多层次的表现。什么叫做巴比伦？因为巴比伦这个地方从创世纪开始一直走到启示录，所以巴比伦永远是神儿女的仇敌。但他有好几个面貌，第一件事，巴比伦用他的繁华来掳掠神的百姓，那真是世界对于人的吸引力量太大。在人的眼中来看，世界是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享受。那神的眼睛来看，这个邦国后面的鬼魔，他用繁华来掳掠。第二件事呢，用的霸权。所以启示里有三章圣经说到巴比伦，第一个说繁华巴比伦，第二个说霸权的巴比伦，第三个说宗教的巴比伦，有奥秘的那个巴比伦。而审判宗教什么最厉害，所以那个繁华三个也按照了不同的生前的层次啊。繁华在巴比伦，这就是我们就是 一般就讲的弟兄姊妹爱世界，是不是？世界是很可爱嘛，但是这两件事情是绝对是相抵的。约翰一书他说，你们若是爱世界，我们中文翻作父亲的爱，不是的 The love of father， 中文翻作爱父的心，不是爱父的心，这是非常具体的，叫 love of father， 是父亲的爱就不在你里面了。我们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世界，没有一个标准，看这件事情是不是世界，没有明文规定，就看我们自己。第一，我们一直是注意我的领带，你说这个领带很特别的啊，我们都一直啊，保持我们这衣服，这衣服就是个力量了，我们一直去注意这个东西。那第二呢，这个东西占于我们的心，花差不多再更深一点，变成我们心中偶像啊，这是一个繁华的巴比伦。我们这个越是聪明才智好的人，越在这个繁华巴比伦是被绑住。所以世界掳掠去教会里面最强的力量就年轻，把年轻人都掳掠了。第三个才是破坏教会纯度的巴比伦，那就是巴比塔，他们建造个巴比塔啊，这个最厉害的。他们还是一样的神的名字，一样主耶稣的名字，一样是要到天上去，一样是要那个这个名都一样的。但是呢，他们用砖代替石头，用石头预表复活啊。将来我们是 living stone， 我们都是一块活的石头啊。但是他们用砖是人工。和人聪明的产品来代替石头，我们一定要用金银宝石，我们一定要用活的活石来建造，我们不要用一个我们的手所制作东西来建造。而今天教会这方面的威胁太大，因为这个发明他们的力量真是付上去太多了，所以因为被混乱的 confuse，巴比伦一直 confuse， 因为被混乱的叫人混乱的教会，一个聚会的啊，一个奉主名的聚会，若是往正面走的时候，那个人很忠诚啊，他的眼睛瞎了，他的里面心被仇敌利用了，你去跟他交通啊，他很忠诚啊，啊有些一塌糊涂的我们不讲了，有些人非常努力啊，他却不知道。他所做的拆光，他是做砖头，不是石头，是人工的力量，不是复活的生命。我们的方向是从天上到地下来的，我们所得的就是从天而得的，而他们的方向要从地朝天去，这是今天人的最大的问题，一切都是人工胜过天然就神做的。所以世界的繁华很可怕，兴起那个俄陀涅的得胜家族，所以得胜的力量永远在我们身体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那个仇敌全是大到一个地步看不见，他还在。还有个最深的地方，一个力量是，就是我们所得的生命，抽都吞不掉的。我们在那个上怎么看，左看右看看不见那个生命啊，他自己也说自己没这个生命，这个生命得救的人在里面。所以我刚才说，一个彻底奉献的人，爱世界，一眼看得出来，爱得好辛苦，爱得好痛苦，爱世界。那一个真正蒙的人，一个多谈多交通，你能发现一个最后有一点他在哪里。第一，俄多涅对付世界就靠着上权下权，还靠着那块地，因为那一块地是亚萨这个人，这个女子，她的名字一直 Sapphu， 非常 thoughtful， 怎么说呢，很周详的思想，很完全的思想，经过这是 thoughtful 的。所以他交杂的两件事，一件事你一进门看见贾勒掉块地，因为这些圣经都是太好了，都按人眼光来看了，这不通的了，若是有上下权就在地里面了，掉块地上下权都有了吧，掉了块地还要求父亲把上权下把权源赐给我，刘老师好，我把上权下权赐给你，这个话好像上权下权本来不在那个地方，在犹大在那个加勒的手里面，他得了那块地来求权源，加勒把双倍祝福给他，我就把上权下权赐给你，所以这就叫这个权源神圣权源从天上来，从耶稣基督来。那块地是西布伦的，太宝贝了，有西布伦是在迦南地经历的最高峰，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是表面走三万路，实践从走到伯特利走到西布伦就住在西布伦，有得胜的人大卫也是住在西布伦，有得胜的人在西布伦的意思就是交通，神圣交通，神圣联合，所以要一块地有份于那个神圣交通，而得了上下权，没有上下权要胜过世界的三层伟大的这个仇敌的三层的那个攻击啊，我们很难抵挡，所以对于圣灵的经历还是很重要的。我这是看红姐的见证，我非常欢喜一件事，因为我一直以为红姐没有圣灵经的经历，但是她很早就得了，从普尔幺得了，给方方星星了，她得了，她是很透彻的教官，所以那个圣灵非常重要，圣灵用来胜过巴比伦三层的，第一件事，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胜过繁华世界的事，那个抽离工作，世界一切的繁华，他胜过了。圣灵而言，第一关必须胜过这个，必须胜过这个不爱世界。所以你有本书的《不要爱世界》，这本书的书名，我读的时候啊，有力量啊！他不写一个好看的名词，直直的讲，就是用约翰一书讲，不要爱世界，不然父的爱。Love of Father 不在你们里面，胜过第一个力量，活权生的是再往前生了，胜过第二个力量，世界的霸权威胁，第三个力量那是需要我们生命有点老练，它在保持教会的纯度 purity， 所以我们这个标题每一个标题，就是我们标题是反面的标，怎么反面的标呢？胜过黑暗的权势与世界来破坏教会的纯度。正面来讲，就教会必须要保持它的纯度。你若不保持纯度，撒旦不但没攻击、没征战，对不对？不能成为一个 worldly 一个属世的教会。所以所有世界的东西我们教会里不能有，所有世界的灵教会里不能有，一有这个仇敌不需要打你，因为你不是教会已经变质不是了，那到了最高的层次很容易，我们用人的力量来代替神的力量，用人的方法来代替神的方法，用人的智慧来代替神的智慧，用我们的行为来制造施加经历，而用我们的行为来制造神的启示，都很像。而我们所有这些东西假冒的，都从地扎根而往天上走，一定是宣扬自己的命， 就是成功了，他就到各大异端的他们的人数都是比我们多的不能比的了。我在台湾的时候看见从美国的报纸像耶和华见证，他们那收金一收金20000的，我们收金200，那是台湾很好了，在这里收金20差不多了，已经过了及格的分数了，他们一收金20000的啊，所以要比聚会大小，我就说你应该去做罗马教徒。什么时候瀑布的阳台上一站，下面20000，全世界的那个人都听那个瀑布的讲话，那个力量啊！所以我们虽然微小，我们非常重要的见证，要扛那么多的事情，宗教的世界到最后，那个泉源，那个森林泉源。会指教我们，他会教我们知道这是仇敌，这是 feeling， 知道我们不对了，我们用自己的办法来换那个复活生命。所以那个第一个仇敌就是那个胜过世界。到了以弗，他胜过一基伦，为什么说他是在对付肉体的？对付世界之后，对付肉体，肉体力量下至的征战，还不在于以那个一基伦和大胖子啊，他两次从基甲走过去杀那个一基伦的时候，从基甲过去，他预备了一把刀，一把两人的剑，长一走。放在右腿，从19节第一次他要去的时候，以弗献完礼物被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基甲的凿石之地回来。他这句话是见了一级人再回来再去，这样。那基甲在圣经里面每一次用的时候各出肉体，那个约书亚5章第一次用的时候就把你们肉体的羞耻滚去掉啊，就割掉头，割掉那个肉体，都是最奇妙。他杀了君王了，杀了君王，他应该快快跑啊！他不，他们26节，他们单言的时候，以弗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处，又绕着基甲。当然，第二个根据，因为这是个摩押人，那个以基伦是个摩押人。摩亚亚门代表肉体，代表肉体的情欲，而摩亚亚门虽经过了时代也不能进耶和华的圣会啊。这里是个摩亚人起来做征战，所以那个实施的力量对付肉体，他那把利剑，两人的剑，神的话和那个基甲的那个经历，他杀了那个军一基伦。我们要胜过仇敌也是这样，神的话跟十架启示、十架同定、十架致死的经历。所以开头从回来从这家绕一绕，在逃的时候又从这家绕一绕，这是我们很小心的教导我们怎么征战。我们常常去的时候到这家绕一绕得胜了，太高兴，哈利路亚，放弃再绕几家，回到家里不过3天的一基伦又来了，我明明杀死的，那又回来了。因为你回来这一次是战胜之后放松了，你知道吧？所以像那个以弗这样的人在回来的时候 他们单眼就他们不晓得往死了里面，就是一点点是会发现的嘛啊。但是我们做的也是拼命跑，他绕几下，所以一气忍的意思是个圆圈，没有穷尽的圆圈，一直绕着圈子，绕着圈子，绕着圈子。你碰这个讲话绕圈子的人，你就应该走开。这是一个大胖子，我推不动。肉体大胖子一切是有点道理的，看一看呢，虽然不懂啊，我们的肉体啊，不是我们的肉的，那个肉体这个力量的强劲哈、啊，一把利剑插进去，那临时他的肥肉会把利剑夹住。那个衣服是个勇士，怎么？接都拔不出来了，他就把剑就扔哪里走啊！但是一副的宝贵绕过那个德波拉基蒂波拉和基甸是四十几种当中最伟大两次死了，第一位还是基甸，那基甸的生命那真是没有话说，那德波拉那是了不起，真正史诗当中最好的史诗这两个生命丰盛。所以迪波拉是对付迦南王，迦南什么呢？我们后面以第二来篇第三篇会讲，迦南七族代表魔鬼，空中的执政掌权者，我们要得产业，这个征战就是以弗所第六章所说的征战，所以这个征战就不是一个Baby Christian 能够掌握的，但是 Baby Christian 在征战里面，这两条好像矛盾的是一样的。拦住你得救，拦住你受尽，拦住你祷告，拦住你爱主，一步一步抵挡你。迪波拉对迦南王，迦南七族就是魔鬼，特别里头就是亚纳族，我们以后会专门跟那个亚纳族讲。所以要进去的树林产业，为我们的产业第一件事征战，要赶足了仇敌，胜过仇敌，我们才得产业。这件事变得有不变的定律，一个很小的生土上得了一个真实的产业，一样经过征战。大到你像我们众人谁都知道的，像马丁路德因信称义这四句话，到了今天我们的眼中是很那个称不起分量来，谁不懂因信称义呢？是不是我们那个最小分量的人不懂因信称义？那个时代他恢复那个产业的时候，那个征战的凶猛呢，那个路德是个非常非常刚强，意志非常坚强的人，而且这个人炉得很厉害，所以那个时候征战不是天主教，还不是那个，是一同征战的人叫炉得是鹰眼，为什么三角眼是吧？炉得长得并不好看，很凶很凶，是很凶的人。所以像炉得这样的一个人，他经过这个征战了不起，我们是有微小的神的儿女。我自己第一次看见异象，哇，那前面有9个月的征战，那是浮前的权势的攻击，黑暗权势。第二次大了，第二次完了我出会所了啊，因为说明是按照层次来的，有些好多弟兄姊妹们，他来听福音都经过征战，所以我们知道征战城是个老练人的进去，但是个 baby Christian 人就可以遇见征战，那个就是我们都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经过，是吧？因为他一人力量不够，最属灵的人也不能单枪匹马去面对啊，最幼稚神力的人也会遇见征战，那就是需要我们的力量保护他，我们的力量统统汇在一起，把它托起来。 所以呢，900辆的战车，这句话在约书亚就提过好两次，仇敌力量。约书亚支派，约书亚打仗的时候，省的12支派代表征战的支派是犹大，是犹大叫狮子。那犹大的失败就在平原，为什么他没有贴车？那贴车说到仇敌的那个地方，我们现在不是贴车，看一看不得了，我们不能站都不能站在这里的啊！所以到这次回头的时候，是900辆贴车，阅兵留在的都是一样的。这一输要打过一次，那么去他们不知道，一输要几个地方是，他们虽然有贴车，你们也能把他赶出。所以这是儿女的失败。虽然一面是神的应许，但我们经历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神的应许我失败了，当然不是的，真正的失败。因为神讲，虽然有贴车，你们也能把他赶出，结果没有赶出去。所以分别出来，那个得胜种的得胜者，就加略、加勒、加勒从这一段圣经10世纪第一章。耶稣也完全重复过这个征战，打下来西布伦，无论耶稣要加勒杀那个亚纳族一个也不留，都要自首。亚纳族是灵和肉掺和的一种邪恶的人，这些人代表黑暗权势。然后是一旦对亚比米勒是实施，但是不法的实施，实施的力量实际的约旦身上，但约旦没有办法执行实施的权柄啊。基甸漏掉了，基甸是个大罪大事的人，在对于米甸人，基甸的意思伟大的战士，而米甸什么意思？就征战，又找机会跟你征战。所以神的百姓那时候很可怜，都住在洞中穴中，整体的力量通通失掉了，没有力量能够对抗米甸。米甸一直就征战，一直到基甸出来，伟大的战士。基甸对付的苏联征战，第一，他是个隐藏的得胜者，隐藏得胜者。当时的使者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做什么？他在酒渣那里打麦子。苏联粮食通通被掳去了，这一个人在暗中的奋斗，在他那里有麦子，酒渣那里有麦子做的酒，是不是？有酒有粮，自己没有酒没有粮，怎么能够打败那个米甸人？所以说，使者向他显现，所以底波拉跟基甸两个都有不同的，对别人不一样。底波拉一开始就有一个树叫底波拉的种树，而他是先知，生命丰盛。所以他开头的话都说是预言，要把巴拉叫来，他一直说预言。这个苏联产业需要先知之分，而对付米甸的战争，基勒这个基甸起来，基甸是君王之分。基甸这三章圣经太美了，每一段都非常美。到最后了，从仇敌口中来补满前面的一个缺。他说：“你们在他不山上杀的人什么样的人？”基甸问他们。他说：“个个像你，个个像王子的形状，所有杀的人都像基甸，又像一个王子。”所以基甸这个生命尊贵，君王之分。 慢慢就看见基甸的生命尊贵的什么地步。他们打了那个以甸人，大胜回来300人，他打败多少人，甚至是说像蝗虫一样，甚至是说无数啊，不可计数啊，不要说他们人不能计数，连骆驼这些跑得快的东西他们都无可计数啊。以色列人就基甸带着300人啊，所以基甸的表号大麦饼。所以大能的勇士啊，他是大能的勇士，但是一面不怕仇敌，一面还有惧怕，这句话是很矛盾的。神说你下到米甸营里去，好，现在300人都没有了，我一个人下去面对无数仇敌，是不是？所以你下去，下面说你的惧怕，就带一个人去，那个人也是神指定他的仆人，下入米甸营去，所以会害怕。但另外一面说，基甸没有惧怕，天然生命和树林生命都不一样，里头有一个生命非常强的时候 fearless 无所惧怕，另外一面叫做肉身的生命，真是把我们吓到了，来世之凶猛的把他吓到，像蝗虫一样的无数啊。还怎么奇奇怪怪的两米的人，一个做梦，一个给他解梦。一个人做梦，他说我看见一个大麦饼一直滚到我们的营帐篷营里面来，撞到了帐篷。还有个人回答说，这一个大麦饼就是基甸的刀。那这个话是太很特别的话，一个做了个异梦。一个解他的异梦，所以基甸这个大麦饼就好像月色储藏粮食一样，你要粮，你需要到月色面前来，就抵粮嘛，对于那句话抵粮，都中文发的很好，套粮就进来，月色开始套粮，把所有粮食都收一起，然后呢那基甸和约瑟又不一样，他这个人就是粮食，是大大供应粮食的人，大麦饼，所以这么一个征战呢，是靠神的话来征战，而这个神的话呀，必定是神儿女的食物，所以那个地方有神的话，我们正是要敬拜，有神的话不足，这个神的话叫神儿女，这是供应300人打败了无数仇敌，当然这里头有很多讲究的技巧。最后就说他们问那个仇敌的时候，但是基甸的生命，君王生命的表现是对里面的人的生命讲，一发现因为他们逃里面的那个逃得很浪费，叫一发现人下来把住约旦渡口，来一个杀一个，但是一八年人做完了这一个，和他大吵大闹，就基甸，你去打的时候为什么不叫我们？他不叫一点没有这样讲，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神的话一读，我们的生命长够的时候，那个人基甸是生命老练，为什么没有叫我们叫你们一起去？我身边这里本来有20000多人，淘汰了300人的，多一个神也不要，而且不是我不要，都是我要为你拣选，拣选可以打败米甸的人。所以一方面发了问题，当然大吵大闹，基甸只说了一句话，我在我族中是最小最微小的啊，我们这个族在马拿西族当中又是最小，我父家最小，我父家当中我是最微小的啊。他说 我们所摘的说这个摘的葡萄难道能胜过伊法列把遗留下来的收起都比我们多。他对这些人，这些人他虽然到肉体啊，他对心和灵是要对个仇敌，所以他安慰他们，从那个他说那么卑微的话，但我所做的岂能比上你们所做的？神把两个领袖都交给你们，他们杀了两个米甸的首领啊，我所做的岂能够比你们所做的啊？他们和平，那这个灵，这一个经过施加的生命，我们学不上来的。你学讲这句话学不出来的，这服了以法莲。但是碰到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呢，直接动怒了。最有名的话，虽然疲乏，仍旧追赶。他说实在打雷，这300人到一个地方就要给他们给把一人把饼给跟随我的人吃，他们就讽刺他。这就是都是一两个都对神的分辨，又碰到一个树林的火焰。他说我西莫纳那个他们的君王，你的君王又在你手中，我们还给你什么饼？意思他们反话了，米甸君王不得了了，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在米甸的那个大的力量之下，根本看也不敢看。既然西莫纳交在你的手中，我们不需要给你饼，基甸动怒了。好，他我若杀了西莫纳回来的时候，我有野地的那个枝条就经济了，要打他们，还有他们一个楼，我要拆掉这个楼，要打胜回来了，果然把70个长老找出来都打他们，用金条来打，这是管教神的儿女。一发现的软弱跟那个这些软弱不一样，是吧？不一样，所以对一发现的基甸那么低位啊，反过来，所以我们说要雄壮像狮子，那个柔软像羔羊，这是一个像基督的人，不是一天到晚柔软，也不是一个强健刚的，但是一出来力量的时候，他耶稣基督的力量像狮子，经常他的力量像羔羊，所以这两个事是没话讲。低波拉、基甸、亚比米勒，这是仇敌从外面攻不进来的时候，他一定的在里面复活。所以当我们大家凭借作战的时候啊，我们得胜了。那么战事过去安定下来，糟糕了，里面出问题了。意见不合，不能同心啊，最起码开始了啊，这里面出问题了。所以亚比米勒是一个基甸70儿子当中的一个邪恶的一部分，而约旦是一个数天的一部分。结果约旦死在亚比米勒死在一个仇妇女手中，他的大拇指从城上掉下去打在他头上。所以我们每一个征战我们都要回过来，就是我们要小心仇敌腐化我们的见证，就我们里头被靠软去了。耶夫他是我亚门人，就肉体再一次回头了。在树林经历当中，一个人有很长的树林年日，有很好的树林经历，这个老练的基督徒肉体会回头的，但回头的肉体啊，比第一次杀人一级人不难的千万倍的，不难了啊！我们都要有经过一个肉体的回头啊，肉体回头的时候，耶稣他是个大能的战士。耶稣他这个名字就叫做 perfect， 对不起 perfect 是一旦耶夫他名字对抗那个仇敌回头。回头 说你对抗者，赤裸肉体，肉体再一次的回头，因为这里是亚门人，所以说摩押亚门两个就是他们是兄弟的。摩押是第一次来的一基伦，第二次亚门人来了，就肉体的回头了，对付他们的是耶夫他，所以耶夫他征战比以弗要艰难多。灿孙 Samson 我们常常感觉不大好，光有能力没有生命，一辈子当中和伤痕累累的故事，其实这旧约，这旧约灿孙在圣经中非常伟大，而到了希伯来书一章说灿孙不胜者，灿孙的特点一死与仇敌同时，一死毁坏死，最后的力量有灿孙之后再没有实施了，我们的精力完全了，当中还有一些小的实施，因为他的记载不多都跳过去了，这七个人是我们的一个灵魂，我们必须第一在外面挡住世界，世界有深浅不同的分别，第二我们要抵挡我们的肉体，那就以弗的征战，第一次抵挡肉体是用释迦同定就可以，从机甲经过在哪里有生命，第三我们要胜过黑暗权势的那种力量拦住我们的产业，我们要做德布拉，德布拉这里德布拉的名字叫做风啊，蜜蜂啊，所以帕丁说他那个刺啊就是很宝贝，他那个刺不是去伤人，刺一刺就往前走，刺那个他往前走，德布拉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和谐生命，叫人往前的生命，所以德布拉就很有名，我的灵啊要分兴起往前，要分起往前，很有名的话，而他一直是鼓舞这帮人去，鼓舞这帮人去，鼓舞那些人去，鼓舞的大将军希腊啊，希腊实在是啊，巴拉巴拉实在是不像一个男子汉啊，他去找了巴拉来，巴拉来了，他说你若不去我也不去，这句话你看啊，提伯拉说我若去你的荣耀就没有了，你读读那个巴拉呀，真是不大像个大丈夫，但是另外一面巴拉很守地位，他知道力量在德布拉不在他，德布拉也守地位，两个守的都是很美丽的，德布拉也守地位，所以他有两次受到他心爱慕那个首领，但是巴拉在另一面他知道了这次力量完全在地波拉，我赶不上去了，所以你若不和我去我就不上去，他并不要他自己的荣耀，他要战胜就必须要有代步了。最后一个灿孙的名字叫力大无穷啊，这个字就力大无穷，他是哪些人记载灿孙，你不要用我们的新月的看法看，你记载灿孙有很多特别地方，基甸也是一样，说他没有生之前，前面的他们的父亲马诺亚就遇见神，这段记载很特别，而三个时候生的时候生下来就是纳西尔人，因为他父母有那么特别的经历，他们就应许神生于儿子归给神，对付非利士人的意义是残忍的敌人，非要残忍的敌人，最后的死权。而灿孙开始娶的人呢，就像何西阿呀，这是一个最难懂的神的命令， 而最不容易接受神的命令，叫他公开娶一个妓女，对吧？因为何西阿讲到神的大爱，约书亚讲到神的大能，两个名字都是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一神的选民一直犯树林的淫乱，一直不顺服神，但神还是爱他，就是何西阿。他光讲这句话会叫人放肆，对不对？说那么可爱，不，神多少的痛苦管制，到最后以法莲才醒过来，扑腿叹息。所以那个探身凯尔娶的是菲利斯首领的女儿，所以两个人做夫妻啊，就有意思妙了，就是靠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敌人，所以参孙给那个女人打仗，所以他这个三个妓女到最后三个不三个妓女，就是最后一个妓女那个达利拉是很有名的一个人，他竟然把参孙套出来，哇，他这是他的失败，头上两个不死的，这是他的失败，他把这秘密泄露了。最后一段是最美丽的，他是整个人，他是个神国的战士，整个人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眼睛瞎了，不，一直在那里后悔，一直在那里流泪，在那里这个头发藏起来，就是他的拿西尔力量一步一步在恢复。到最后，他杀的人比他一生杀的敌人还要多，与仇敌同死。那么参孙过了，就再没有死事。以色列人大荒凉，虽然大荒凉在20章和21章显出了最后的力量。我们身体里有一个系统的啊，那个仇敌进来，那个有免疫的系统，有一个我们的白血球，我们就会对抗。我们身体里面还有一个医生所不懂的力量。所以有许多事我们的胜过这个疾病我们都不知道啊，但那个力量是不是一个实施这个 body 里面一个基督身体里面的本身就有力量。所以当最邪恶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十一个支派都同心要除掉以色列中间最邪恶的事，是不是这个身体里面的力量出来了啊？而那个力量那么好，第一次去11个支派败在一个支派手中，这个真是也是大的神迹，让他们知道为着神也借着神。你不要以为可以11个支派对面这个一个支派 take it easy 回来了，他们坐在约柜面前哀痛，神就说话，第二天再上去，我把约伯亚明交在你们手中，就是身体里面的力量。头第一次他们不惊醒，第二次不同，那个伯亚明的沙场几乎要绝种，结果他们打了胜仗回来，好像打了个大败仗回来一样，要坐在约柜面前哀哭。以色列中为何有缺了一个支派的事发生呢？就是圣经里头有爱弟兄的人杀弟兄，那都是了不起的。一个在西奈山成为立位，一个在这里，那这叫最美的。没有实施性起来，身体里头还有一个抵抗的力量。最后就是一句话结束了40节：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句话代表荒凉。其实这三篇我做得很仔细，我就讲看完了，随便讲就到了。以三个人分产业的时候住的高地，所以得胜者的生活不容易过的。三个什么人？一个是约书亚的支派，一个是约瑟的支派， 一个是犹大的支派，三个了不起的都住在高地，犹大住在西伯伦，都住在高地。高地就是说高地是不毛之地，高地最难住的。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因为迦南艰难，所以南下埃及有 easy way。 而这三个人的真将都了不起，像加勒的真将，犹大支派失败了，加勒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失败了，加勒的城，加勒杀进了仇敌，他反攻一个城被不攻下来了，而把仇敌都消灭，约瑟的支派得胜，把仇敌杀进，约书亚自己那个支派杀进了，所以神的百姓当时有得胜生命，得胜少数。像那个到最后那个整个儿女生命，我们不是失败，我们就是失败，我们的生命是失败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个软弱的生命，被仇敌辖制。所以约书亚快到死之前就说了一句话，叮嘱他们，你们这样遵守耶和华的规律就要怎样，你们违背就要怎样，你们所有的产业都通通失掉。所以是苏联产业，他说一句话，至于我和我的家都必终必侍奉耶和华。那一生人都说他们也愿意侍奉耶和华啊！你看，一个是得胜神，一个是不认识自己。所以约书亚一死开始荒凉，约书亚知道的，约书亚知道，所以才就叫他们在神面前表明他们的态度。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上天下权，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巴比伦。他不在我们地方上，就讲这两件事。巴比伦一层一层的意义，从创世纪十章巴比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用三个 chapter 说巴比伦。我们会被繁华的巴比伦吓住，繁华巴比伦我们胜过了，就被霸权的巴比伦，像那个这个像这样的解经啊，在私下偷偷的讲讲，那个有一章啊，这个繁华巴比伦真像美国，霸权的巴比伦真像苏联。因为今天昨天我看见报上，苏联还是局势还是很不稳定。那个这里的贝克说，若是他们真是那个独立了，他们就联邦独立了，会引起核子战争。所以那个布什一直 confuse， 一会儿嘛只吃高姆切夫，一会儿只吃那个分离了啊。但说分离了就换我们扣住，我在这稳乱，你知道？但是他们每一个人说苏联还没稳定。而那个最后一个奥秘的宗教的巴比伦，这三个巴比伦我们都要小心。一个老猎人要注意那个苏联的巴比伦，那个宗教的巴比伦，开头是繁华，是那个启示录开头巴比伦的繁华，然后呢，大巴比伦这个繁华巴比伦，将会大势举起来，就一下就完了，一下就完了。美国在世界全世界没有国家像那个所描写的巴比伦，只有一个国家美国，海权国家，商业的国家，享受的国家啊，又买又卖，到最后把我们的魂都买了去了，贩卖人口，而到最后全世界国家都在那做生意，有一天的一下毁灭。所以他们都太舍不得，今天洛杉矶一下毁灭了，我也会舍不得，这么好一个好繁华大都市，对不对？但是 站在神的一面来说，知道神开始要毁灭神仇敌的力量，所以说他们都做了远远的看见那个烟冒的高啊，就远远的看见，都把头晒得挨在大巴比伦啊，都可惜了。第二巴比伦是凶啊，我们这里就碰到他按全市看见900辆铁车来了，不要打了，看了就闻也就发昏了，就要昏倒了。所以仇敌吓到我们这个事情经常有的，看一看是不是啊？就从前我一直说那个中国人一句话，出水三户，密情忘情必处，但是那个情或者力量那么大，你剩下三家人家开玩笑啊，那结果呢正是忘情必处 啊，打败秦国是楚霸王打败的，刘邦跟着后面来这个县城他先进的西安咸阳，结果呢他是给楚国打仗，所以那个忘情必处那个力量在哪里，他们人算不在乎的，仇敌就是一直要叫我们看我们的软弱，你打不胜了。所以我们正面来说，我们一定要保持我们的教会的 purity， 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上下权我你们都懂，上权下权，上面浇灌下来的从里面涌流出来的，这两个有不同的，圣灵浇灌，圣灵满意，圣灵什么时候满意？保罗最典型的例，那个经历，他几次说圣灵满意，都在侍奉征战的时候，方不抵挡正道，保罗动怒了，忽然被圣灵充满，说你的眼睛要瞎，方不就眼睛瞎，到时候找人拉出来，他就整个得救了，所以。这就是保罗的珍贵，圣灵充满最好的一个词，叫满有圣灵。满有圣灵就是不晓得，不是浇灌和那个充满，不能分辨。圣灵变成这个人的一个生命的特点了。主耶稣上就用过两次，满有，像那个马太第三章完了第四章。被耶稣充满，魔鬼淫荡的旷野，这充满就是满有神圣的圣灵。那上下权还有一个分别更高的，上权神就代表神的宝座，下权从艰难中流出来的泉水，像这一点很多圣经里头说谷底流下来的泉水啊，像诗篇84篇，他们经过八架谷，就是到山最低洼的地方，啊，流出来的水。他们经过八架谷，必有秋雨自覆的上面，而且要地要变成泉源，涌出泉源。做谷底的经历，我们得了全缘；一个坐在高处，我们得了全缘。大家了解的意思不同。下权对我们来说，经历来说更宝贵。保持教会的 purity 是我们这个任何代价要保持。不能够 compromise。 第二，我们要到树林的产业了，生活和安全是，这就是亚伯拉罕的意向，而且这正是亚伯拉罕一生的一个目标和道路。亚伯拉罕第一次遇见神啊，这个经历使徒行传第7章给他补了， 希伯来十一章补得更好了，因为旧约他这么一句话，神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他显现，那个使徒行传第七章讲的时候，荣耀的神向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显现，对亚伯拉罕还没出米索不拉米，还没离开乌尔，他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一次显现正像对保罗的显现一样，他看见的时候有根基的城，所以他无论经过什么经历，他的失败他的得胜，失败不是不重要，失败很严重，但是最严重一件事情，不等候那座城。什么叫做等候啊？那个仰望一座城，我们从前犯的，后来犯的是遗留他们重新改的，到英文直翻，到圣经直翻，等候。什么叫等候？这个等候不容易啊，要等候到根基的城，他要经和神一同经营，等候那座城得胜，我在等候；失败，我也在等候。在我身上没有一个是全消极的，我失败了一次我的生命，我成功一次我的生命，那这个话要很小心听，不是我们刻意失败，大卫最失败的一次得了最好的一次，可大卫是怎么样一个人啊？所以亚伯拉罕两次下到埃及，第二次很妙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是灰心丧胆生以撒，他一直生不出来，到了那个时候骗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结果说我放你啊，因为你没有用诚实待我，但是呢亚比米勒的公众啊，不晓得为什么他的公众像不像中国那个三公六妃，那个绝对不止三个五个妻子的，全宫的女子都不能生育，这件事太特别了啊。那么就要不然怎么样呢？你要为我的宫中的女子生孩子祷告啊，这个需要信心很大，他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呢，生不出一个孩子来，他真是要别人为他祷告嘛，是不是？他就为亚比米勒祷告，结果他一祷告真是很灵很灵的，他马上都生儿女了啊！这个是超越过自己的感觉的，超越过自己感觉。亚伯拉罕是个伟大的父亲，第一次显现就说了，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这才是希伯来书说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自称自说你往我要你往我指示的那个地区，所以亚伯来就出门了，离开摩尔人，而且跨步，因为他知道他无论走什么路都是错的，走对了就迦南，那迦南本地也没有家族，他也看见了座城，所以他等候，在一切事中等候。摩西的一生是这样，摩西三个八十年是错了，两个四十年都和迦南发生关系，那样一个伟大的摩西，是这个亚伯拉罕的摩西、大卫这三个人圣经里没有比的，君王、先知之祭司，那算是没有比的。那么大的一个摩西，都是冻得血气绑定，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期待为耶稣啊，叫战以利对立，第三节马上说了啊，我们那种血气绑定，我们必须要以物自己的啊，我们不能用血气绑定。这个力量是树林的力量，以力对立，所以交战以力对立，下面说不懂血气绑臂，不要懂血气绑臂。那这个摩西荆棘火焰和那个美好宽阔流奶之应许美地，在那个时候才出来七迦南七族了，要抵挡他，那是一个印证。他俩是个探子去在以斯谷，说以斯谷的葡萄啊，现在的美国我们不大讲，从前基督徒口中常常会讲，现在到美国我们的生命浅了，是吧？以斯谷的葡萄啊，乃是说我们预先尝的那个美国啊，它在一棵葡萄树上摘下一瓜葡萄来了，一挂 两个壮汉抬，所以这徐尔健就告诉我，每颗葡萄两斤重，他算过了。他在交大读书，数学很好。我不晓得是不是两斤重，我没看见过一挂葡萄两个人抬的，对不对？这些话都是欺凌的讲法啊！那牛奶鱼米之地，我毛泽东以后要我去那个耶路撒冷去组织个游行团，我有句话没给他讲，你到了那里呀、啊，也很有兴趣。假设我有时间，我也喜欢去看看。但是呢，有一件事情我不能失望的，因为我知道那里就没有奶，就没有蜜的，也没有甜酒流出来的那个地方啊，山路突突的，你知道吧？是个咒诅的一个形状，到处的石子铺的小路和抽水沟，给比我们台北差得远去了呀。这德胜哲看见的美帝是数天的，所以气度加上气度仇敌的完全力量要抵挡胜利儿女的产业，将会历史中间每一个大的人物的产业去读读他们怎么得的，正是在仇敌死亡的口中进进出出的、我们每一个最小的儿女都会讲到的产业啊，有时候救一个人被救了，哇，那个产业大家征战啊，我们帮助一起征战。但是特别提出来是亚大族，所以加迪斯巴尼亚的失败，他们吃了看见带回来而尝了那个迦南的美果而背叛，这太严重了，是吧？太严重了。说那个加纳，特别加纳族是伟人，现在加纳族更多了，但是我不相信有那种特别逼逼的人呢、啊。那个时候我相信是有的，尤其加纳族，现在不是啊，亚纳族，我这个头脑也乱，上次也没有亚纳族，今天亚纳族一定穿西装的。一定看起来和我们差不多高的，但是非常邪恶的权势，亚纳族，所以今天征战比从前困难。所以加勒约书亚的两个人的信心忠诚是了不起的，得产业的最最主观的经历，最重要的经历，只要产业不得产业，神的旨意不要谈，没有了，神的旨意的完成。个人的产业，一个时代的产业，所有什么良好的两定的这一个 generation 要对的产业是什么，所以才有那些大的人物起来恢复。马丁路德起来恢复了两件大事，产业是因信称义，恢复了第二件大事叫 Free Bible， 有那个圣经啊，在天主教掌权的时候不许人看，用铁链子锁在讲台旁边。那个路德的力量砍断了铁链，把圣经成为儿女可以，所以他自己翻圣经，他自己翻译圣经，神的话都是自由，从一个伟大的圣徒数到我们看见我们见过的，我们听过的这么多的征战，也是一层一层不同的征战。所以这时候元首跟圣灵特别发生关系的产业启示和经历，所以这里重复讲亚伯拉罕的话，就说纵横走遍之地，不对，这亚伯拉罕的话，纵现在你用眼东南西北看，望见的是你的这启示，然后你的脚要踏遍那个地方，脚要踏那个地方，这个经历我们要得到，但是又要赶出仇敌。 二一份荣耀的指示就是驱逐仇敌。所以经过亚伯拉罕，经过摩西，到了约书亚，气候才成功了。所以 God's time 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时间。那以色列整个的力量啊，从亚伯拉罕到摩西，到了约书亚，整个的力量够这个要夺回产业了。约书亚一份荣耀的指示驱逐仇敌，叫摆啊，把耶利哥打下来。你知道他们的征战，第二次那个五个王的大会合的征战，这是神迹当中从前没有，以后也没有。日头啊停在畸变，所以科学家有本书，专门一个有名科学家回答问题，从天文学家的他们对我们的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的确查出来了时间少了一天。约书亚叫日头啊停在畸变，日头是一天不动，一天不动。这个树林征战的伟大，最大神迹的树林征战里面，可以叫日头停住，月亮停在亚冷，日头要停在畸变，日月都被停住，是24小时。他们是对付那个亚纳族。亚纳族我们有假意，约瑟的神，加勒住在西布伦，神百姓失败，都是没有彻底赶出。列亚民支派的失败是最麻烦，因为他们是要对耶路撒冷，所以他们耶路撒冷的人不走，他们没有办法赶出耶布斯人。圣经说直到今日，直到今日，对，这就是说有大范围的基督教，你不要 expect 什么，不要盼望什么，仇敌都混在里面，这才是大卫起来。大卫起来了，耶路撒冷还是有仇敌的，教会的见证在锡安，锡安中找不到仇敌了。所以我们要做锡安子民，做锡安见证，不是做耶路撒冷的见证。有的失败，我都只举了三四个，失败太多了。以法莲人的失败，马拿西的失败，更大的失败，他们不是打不过他们。这些家人呢，赖皮啊，都赖着不走啊，他执意不走啊，那执意不走就带他们出来。所以我们对征战上面，许多经历都好甜美，这个征战呢，一开始最痛苦，但征战过来，一个复兴进来了，一个新的生命进来了，叫产业。加勒的得胜，所以加勒有一句话，他年轻85岁了，我到现在到85岁，那个时候十二他去探地的时候，他是个年轻人，那个时候力量如何，今日力量还是一样的壮实。这不是天，但是天然生命不可能的，这树林生命。所以等到德伯拉遇见仇敌，这就是马丁路德写那个诗，忍是老旧仇敌，连个君王的名字也没有改，叶兵。你说啊，叶兵这个人是那一个区域里面众王之王，他是个大首领。所以这一个仇敌当初没赶出去，而且神有应许的，他们虽然有汽车，你们还是可以把他赶出，结果没赶出去，剩下的被人再回来之后，他的力量一下大了好多人，变成神的百姓的下面，神百姓大难处，900辆汽车，以色列人 各位不要去想，这就是狄波拉的伟大，丰盛生命。他是神儿女中间那个鼓舞的力量，神的儿女靠他的力量，他是神儿女供应的力量。他说狄波拉的种树复活见证，他的那种他的先知之分，说的生命，生命人之分，复活的那个见证，那个树与具体，而那个树叫狄波拉，狄波拉，而他在那里审判，他的审判了不起，所以以色列都跑来，不是要以事情解决，听狄波拉怎么审判，所以这个人了了不起。但是呢，他两次说到他的心羡慕以色列中间的首领和君王，所以将来在荣耀里面，这是白色的狄波拉的荣耀大过巴拉，是十一章的真理的平衡，没有娶狄波拉，娶了巴拉做得胜的代表。当然狄波拉荣耀的多了，他没有起来你说怎样，所以我们要圣经一点，那个讲义有点乱，没有起来。狄波拉说，狄波拉没有兴起的时候，荒凉的情形，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主的道路，而历代一个伟人，历代一个我们的先祖，他们开辟出那么好的道路，没有人走。今天基督教正是绕道而行，就是绕道而行，他们走到迷宫里面去了，好好主的大路不走。以色列中官长停职大失败，看不见大的首领，也看不见小的首领，长官长都停职，树林的职分都没有。以色列人选择兴盛征战的士就领导城门，狄波拉就说诗歌了不起，选择新的神。以色列人选择新神，他的名字叫耶和华。麻烦你这个地方，神。